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5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创世纪的45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这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这是约瑟的弟兄们来到埃及来借粮，因为全地饥荒。在我们看到约瑟在开始的时候，他让所有的仆人都退下，因为他要把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给自己的弟兄。在这样的场合，他不希望那些拜访埃及的仆人在这里。我们说是约瑟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非常清晰的预表，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在那些私下的场合来向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悔改的罪人来显明自己，让他们明白基督是救主，是他们的救主。他也在这样跟他们显现自己身份的时候来赐下他的怜悯和恩典。周围的人都离开，约瑟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痛声痛哭失声，甚至看在外面很远的人也都听见。这里展露了他那样热切的真情的实感。如果大家读了之前创世纪约瑟从幼年时的经历，会更加的明白他这样的感情，这样的经历，心中的泪水积攒了那么多年，长的时间，有很多年。所以在这一刻他情不自禁，他再也无法忍受不讲，继续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在他的弟兄们面前放声大哭，但这不是委屈，也不是仇恨，而是温柔的炙热的眼泪。他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情感在自己的弟兄面前爆发。他对于他弟兄们的感情，我们看后面看到的也预表了神对于悔改的罪人的感情，一直在等待着他，对他们之前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不再有任何的仇恨。所以就像圣经所记载的那个浪子回头里面那个父亲，当那个小儿子要回到父家的时候，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当这个小儿子在他父亲面前认罪，说得罪天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父亲却吩咐仆人要把上好的袍子戒指给他，把贼奴卒宰了，让他吃喝快乐。因为在这个父亲的眼中，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而在神的眼中，这些失丧的灵魂也是他最珍贵的宝贝，在这一刻被带领回到天家，所以在神眼中是那样喜悦的事情。而接下来约瑟迫不及待地告诉弟兄们他是谁，他自己最真实的身份。在之前他的弟兄们来到埃及地上，他们没有不知道约瑟的身份，他们只知道他在埃及的名字撒法纳推巴尼亚，甚至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埃及的有那样权力的审判者。而约瑟的名字，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可能早已经尘封，周围的人也不知道，甚至被人忘记了。但现在他告诉他的弟兄们他自己真实的身份，我是约瑟。也以防他的弟兄们认为是重名的人，他有补充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弟兄们马上就想起了当年他 们是怎样对他们的这个弟弟犯罪，把他扔到坑里，把他卖到埃及地，他们是那样的痛悔，那样的谦卑。同时他们在约瑟的话，他的语气，他的这样的感情的流露，也让他们获得了安慰。他们知道后面他们这位兄弟既然愿意这样的真实的身份对他，他们也会被他友善的相待，他们有那样保全生命的盼望。所以看新约的时候，在主耶稣拯救保罗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基督也是跟保罗说，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也是像他要拯救的门徒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在马太福音也记载，在风浪中门徒们在船上，耶稣也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在这里，是我，我是来救你们的。虽然我们看到听了约瑟的话，听了他的身份，这些兄弟们是那样的惊慌震惊惧怕，约瑟继续的温柔的跟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在而约瑟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这样鼓励那些寻求他的那些正随他的子民，让我们进前来，让我们带着那样一颗真诚的心来到他那里。其实在44章的最后一段，我们从18节简单回顾一下，就不完整的读了。犹大来到约瑟面前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母亲，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在这里他犹大还是带着那样的惧怕，他知道耶稣有那样的权利。然后再往后我们到第32节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便让你现在你用仆人住家替一个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跟他哥哥一同上去，说童子不和我同去，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这灾祸降到我父亲身上。其实他们有点说完在等着约瑟的回复，同不同意把童子带回去，或者来做这样的替换。他蛮想的是这个事情，却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埃及的掌权者不是用严厉的话语回复他不行或怎么样，而是突然间变成自己是因为自己犯罪导致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自己面前表露身份，表露那样的深情。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对待父赐给他的人，每一个都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虽然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还不认识，没有认识到自己罪的时候，基督也会像在刚才读的那段犹大眼中的约瑟那样，他是那样的严厉，那样的审判者，那样警告来到他面前的人。但是后面我们看到当约瑟的哥哥们他认识到自己的罪，甚至后面我们会看到在他面前认罪说审查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会像约瑟这样是带着怜悯带着爱来向这些回转悔改的这些罪人来显现自己，来拯救他们，来赐下他的恩典。所以总结来说，约瑟是旧约时代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之所以被兄弟们憎恨，之所以遭受那样的痛苦，在创世纪37章开始告诉我们，是因为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创世纪37章的第2节，约瑟将哥哥们的恶行报给父亲。然后第四节，哥哥们见父亲的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一方面自己的罪行被公布出来，一方面因着父亲更爱这个儿子而嫉妒。这是这些他的弟兄们憎恨他的原因。接下来再往下看28节，他们找了个机会，最终以20舍克勒银子的价格卖掉了他，把他卖到了外邦去， 米甸二十八节，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二十舍格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这么小的年纪就被哥哥们这样的伤害，甚至从此离开了温暖的家。这些经历，约瑟的这些经历，也让我们非常容易联想到同样被自己的门徒所出卖的救主。而后来约瑟在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家里给波提法的妻子试探，但约瑟没有犯罪，却还是因着莫须有的栽赃诬陷被下到监里。在创世纪的三十九章第十九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这些栽赃陷害的话，把约瑟下到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没有犯罪，先守住自己，却因着别人的诬陷被下到监里。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带到审判台上，最终被判上十字架。再后来，因着神奇妙的作为，一步一步的带领，约瑟被带领成为全埃及地的主。在四十一章的三十八节，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八节，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得着呢？”于是法老对约瑟说：“神将这事指示给你，却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颖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回头在宝座上我给你打。”法老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样奇妙的作为。实在约瑟身上，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主耶稣也是那样的被诬告、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三天后复活升天，战胜死亡，掌管审判。所以，约瑟是旧约时代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清晰的预表。也神借着这样的预表，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他拯救罪人的计划。也求神借着今天这样的经文，像安慰鼓励约瑟的弟兄们一样，也来鼓励我们每一个悔改的罪人，也帮助我们能打开属灵的眼睛，来更加看清他的作为，他的计划。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一百二十二首。好，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好，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他在他面前惊慌。一些兄弟们站在眼前，约瑟再也没办法继续忍耐了，要说出自己真实的身份。从约瑟的角度来讲，他是带着那样的发自内心的申请来跟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但同样这句话，在他的弟兄们耳朵里，特别是当年那些伤害他的那些把他卖出去的他的兄弟，当眼前这个高位居高位的人说我是约瑟，这四个字在他们的心里会产生多么大的震撼。当听到约瑟说他是约瑟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已经忘了很多年，或者都已经记忆都淡了，但是听到这四个字，马上他们因着自己的罪，因着嫉妒把自己的弟弟丢在坑里卖给以实玛利人的记忆就在他们的脑海中清晰的展现出来。接下来就是惧怕，担心眼前这个居高位的弟弟他是来讨债的，他是来报仇的，开始战兢发抖，在他面前惊慌，没办法开口。只是在约瑟面前，他的兄弟们他们这样不敢开口战战兢兢的状态，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其实也就是每一个真正认罪悔改来在神的面前交账的人，我们的真实的处境。约瑟借着这样的方式唤醒了他弟兄们的良心，他们的良心让他们 在神面前认罪。我们看到再往前翻一点，创世纪的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创世纪的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虽然 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在那个场合下没有必要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们明白自己的罪是犯在神的面前，神已经知道。所以在后面44章的第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托付的都是我主的名字。神已经查出来我们的罪，所以当神差派圣灵来在我们心中工作，来唤醒罪人的良心的时候，我们都会像约瑟的兄弟们，我们也会马上想起我们这一生中所犯的没法狡辩的那样重的罪。所以他们福音的16章第8节，再往上看一点，第七就是主说差派圣灵保惠师他来，他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上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没认罪之前我们其实是骄傲的，是漫不经心的，我们以为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有审判，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交代，自己又没有犯过什么大罪。但是神奇妙的作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他会让罪人的良心活过来，认识到自己违反了神的诫命。更为严重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我们听到了他的福音，我们不信他，我们拒绝他，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当这样的罪，这样清晰的不信他，把救主钉在十字架上，这罪，这样的罪第一次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这是真的，我们无可争辩的，我们不得不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里经历多么大的痛苦。我们之前，我明白自己之前都是在自己骗自己，我们所谓标榜的自己的良善荣耀都是那样的虚无。就像刚才读到的，在创世纪中犹大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那我们自己还狡辩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所以每当我们继续因为是今世的快乐，我们胜过天国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向基督的脸上吐唾沫，在羞辱。每当我们因着自己的私利，我们昧着良心做不义的事情，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在像犹大以30块银钱卖主一样。每次我们谎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继续犯罪，就像犹大一样，给他一个出卖的吻。如果我们每一次来听到，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只在我们脑中停留一段时间，很快就消失了，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也就是在放任自己，持续的放任自己，成为不信他、鄙视他、拒绝他的犯罪人。我们也像当年在十字架周围那一大群聚集的人要钉死他的人一样，我们也在嘲笑他，我们也在羞辱他，但他是那位荣耀的主。圣灵会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爱他以前，他先爱了我们，他为我们舍己，他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我们却在福音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拒绝他，我们藐视他，我们不信他，却是对他极大的侮辱跟亵渎。可圣经还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罪，开始为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不信，我们开始懂得忧伤痛悔的时候，他也必要按照他的应许，他的怜悯显现在我们面前，来涂抹我们的罪，来拯救保全我们的生命。就像此刻约瑟对他的兄弟们所做的一样，所以约瑟的兄弟们他们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危险，也还因为他们惊讶惶恐的发现自己的生死掌握在 对面这个高居高位的约瑟的手。我们刚才读到了，约瑟在整个埃及帝国，那是仅次法老的位置，整个国家的资源跟战士都听从他的命令和指挥。所以如果这现在约瑟要复仇，直接下令抓住这些人，绑起来杀掉他们，没有人能救了他们。这好像狮子捕捉猎物一样，随心所欲。所以如果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罪，我们也会像他约瑟的弟兄们那样痛苦地发现，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结局也完全掌握在那位我们曾经蔑视、曾经拒绝、一直不信他的基督的手里。死而复活的基督已经成为活人跟死人的审判者，他有能力管理一切出血剧的，他可以把永生赐给凡父所赐给他的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父不论断人，而把所有的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了，所以可想而知，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事情。约瑟的弟兄们此刻落在了他们所伤害的约瑟的手中，而作为罪人，我们也都会落在基督的手中，除非我们悔改得蒙他的拯救，否则他公义的怒火就将要消灭一切的污秽。审判的日子，他的书卷要展开，我们也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会因为自己的罪，我们对他的拒绝不信，我们可能也像现在此刻约瑟的弟兄们，可能要躲避不敢面对约瑟的目光一样，我们也想躲避主耶稣基督的脸。但圣经告诉我们，普天之下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身，我们想的大山小山把我们压住，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发现是我们自己亲手的把神长久的忍耐的怜悯拖成了他公义的对于罪的怒火和审判。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拒绝神怜悯的人，不信的人，终要把神公义圣洁的怒火加到自己的头上。不止如此，当约瑟的弟兄们更加可悲的事情，可怜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良心，他们的灵魂在提醒自己，他们受这样的刑罚是应当的，是他们配得的，是他们自己在约瑟年幼的时候那样伤害他。虽然约瑟没有说现在要惩罚他们，但是这些站在约瑟面前的他的弟兄们觉得，但凡约瑟要做惩罚他们的事情，他们也是应得的。所以每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他的门徒，我们都会清晰的记得我们心中圣灵让我们认罪的那样清晰的感受。而当我们站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听到对我们自己罪的控诉的时候，我们只能回答我们认罪，任何的刑罚都是我们所应得的。因为我们的罪就这样明显的摆在眼前，在主的卷上无法否认，而我们眼前的那位伟大的神，他是最公正公义的圣洁。所以在我们还没被真理的光所照的时候，我们还是处于愚昧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妄论说神惩罚罪人怎么为什么那么严厉。但一旦神差派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我们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永远也不再会为自己的罪找任何的借口，有任何的争辩。所以那些真正悔改的罪人，他们明白无论神怎样对待自己都是我们应得的，我们完完全全不配救主的爱和怜悯。他把这些他的救恩赐给这些罪人，就是把他的恩典赐给了最为不配的抵挡他的人，犯罪的人。就像保罗自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每一个真正被圣灵所引导看清自己真实的属灵情况的罪人，不仅觉得自己有罪，而且明白自己的生死掌握在神的手中无法逃脱， 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圣经的启示，是救主的怜悯和应许。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叹息，我们发自内心悔罪的眼泪，才是最为真实和迫切的恳求。所以没有其他的东西比我们认罪，我们看清自己的罪，我们明白自己的结局，更能激励我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和祈求。也许在没有看清自己的罪之前，我们也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重复某种内容的祷告，但其实在神眼中那不是真正的祷告。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当我们从我们的灵魂里发出痛苦的呼喊和祈求的时候，我们求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求他赦免我们的时候，这才是神必要垂听的祷告和祈求。所以每一个被圣灵活过来的灵魂都清楚的明白，一定要向神祈求，否则必死。罪人必须要找到神的恩典，否则就必要灭亡。所以在我们痛苦绝望，并且内心强烈的害怕痛悔，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呼喊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这是主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审查一下自己的状况，我们是不是也像被带到约瑟面前他的弟兄们，他们所站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就像我们下午所听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疾病，我们不会来到医生的面前，没被定罪的人也不会被宽恕，一个不承认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也不会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如果就像约瑟的弟兄们那样，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来到那位审判者，我们的主耶稣面前站起过悔改过，我们也永远不会来到我们的兄长耶稣面前得到他的祝福，得到他的赦免。约瑟一直很爱他的兄弟，对他们充满怜悯，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为了他们的好处，他在之前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感情收藏起来，在他们面前像一个陌生人，甚至有时候像一个敌人来针对他们。我们的主耶稣有时也会让那些开始觉醒的灵魂经历类似的事情，他为的是要拯救他们。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已经真实的感受到了罪的可怕、罪的痛苦、罪的代价、罪的刑罚，也许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神的怜悯，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那些刚刚悔改的罪人会被你认为基督只是严厉的愤怒的审判者，他不会放过任何的有罪的人。所以当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引导的停留在主对于罪的谴责上、警告上、审判上，而常常忽略了他的应许、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我们有时会被误导，认为有各样的证据证明主不愿意祝福自己，他不愿意拯救自己，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虚妄的想法。之前约瑟当着他哥哥的面把西缅下到监里，指控他们是奸细，要求他们把便雅悯带来，否则就不再见他们的面，他们的请求不再会被应允。这段记在创世纪的42章的第18节，创世纪42章的第18节。到第3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刚才这段读过了，我们到第22节，吕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杀他的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不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在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哭了一场，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就从他们中间挑出七人，把他们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有的时候我们向主祷告，他没有即刻的回应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祷告就跟西缅一样被囚在监里，没有，好像没有回应，没有盼望。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也有一段教导，可能我们没有即刻得到他的怜悯，我们听到的是他严厉的声音，说拿给孩子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合时宜的。他有时候也在说，除非你放弃他犯罪的那只眼，犯罪的那只手，否则我们见不到在怜悯，或者除非你放弃你所爱的，像这里边你所爱的便雅悯，否则你也再不见我的面。除非我们放弃我们自己所抓住的，我们深爱的，我们甚至可能奉为偶像的，否则我们来不到神的面前。所以即便约瑟之前没有公开自己真实的身份，尽管他车里重重的这样的阻碍，在他的行为中依然有那样的圣善意。我们后面看到他邀请他的弟兄们参加那样的宴会，而且在宴会上给便雅悯的赏赐也比别人多得多。在43章的第三节，我念一下：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兄弟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们面前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了。所以当我们的良心被圣灵唤醒，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处于痛苦当中，但我们也确实有来自神的盼望。就好像主的教导那条在吃桌子上掉下来残渣的狗一样，有食物从桌上掉下来，但掉下来的那一丁点也够我们的灵魂大饱口。所以在我们寻求他、认识他的过程当中，神可能借着他的话语来警告我们、管教我们，但依然从他的王的餐桌上给我们供应食物。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话语是那样的严厉，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他是那样温柔的忠宝，他接待罪人，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一再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那里，他是我们得安息。所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他给我们安慰，痛苦中的我们会彻底的绝望，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可能会陷入更严重的罪中，我们甚至可能因着绝望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拿过我们任何东西作为交换，甚至他在每一次给我们安慰和鼓励的时候，他也在小心翼翼的让你们明白，他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他在赐给我们祝福。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依然能从我们每一次所听到的福音的讲道中不断的得到安慰和鼓励。所以神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的救主耶稣也像约瑟那样，他有着那样严厉的话语，那是对于罪、对于不信、对于那些假冒为善，但他同样保有他的甜蜜和怜悯，就是那些忧伤痛悔的心，来帮助我们认罪悔改的人不至于陷入绝望。其实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子对待于那些其中的有些那要被他拯救的人，为什么他不趁他们还远的时候就立即遇见他们，像他拯救门徒那样，他没有像浪子回头那个父亲在他们还小儿子还远的时候就向他奔过去来亲吻他们？为什么约瑟要这样的隐藏自己？他不一开始就向他的弟兄们表明身份，把所有的食物赐给他们呢？因为约瑟知道神的预言必定要应验，这个预言从他小时候就赐下，在创世纪的37章的第六节，创世纪37章的第六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愈发的恨他。 后来他又做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这样做，约瑟不一开始就向他的兄弟们表明身份，他明白神的预言必要应验。神同样有关于救主的预言，在天上地下万物无不屈膝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基督不是那样的严厉的对待那些刚开始认罪的人，可能我们永远学不会谦卑顺服，我们永远不会在他的面前来低头，来承认我们的罪，来明白自己无药可救，好在神面前毫无良善可陈。所以他对我们的每一步的带领，对于我们的益处、属灵的益处和神公义的荣耀都是必要的。而经历过这一些的人都觉得能在他的面前下拜反倒是自己的荣幸，真正来到他面前的人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神借着约瑟这样的作为，也是让约瑟的哥哥们必须知道罪的严重性。当他们知道自己罪的严重性，自己所得到的一切的刑罚都是应得的，他们才知道恩典和赦免的价值和宝贵。所以有时候一些延迟的怜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大有益处的，可能更加的能迫使我们来审慎的来审查自己，来找到自己罪的根源。而当神带领我们度过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他恩典的丰富。尽管基督是他是一位严厉的审判者，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但在他心里也永远有对他选民的怜悯和爱。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请你们进前来。眼前这些他的弟兄们那样的站立甚至不敢说话，而约瑟继续的释放他的善意，说你们进前来。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动作其实在持续的释放他的友善，而让这些哥哥们他们的悬着的心放下了一些，所以他们敢向前一步来到约瑟的面前。而这里约瑟并没有说我是你们曾经要置于死地的约瑟，而是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当基督要拯救罪人的时候，他会来到我们面前说，我是耶稣，是你的救主。当我们听到他这样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仰望的不是那位审判者，而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中保。当我们懂得仰望十字架上流血的他，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祈求他的拯救的时候，他必要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他的身份，再次提醒我们他的应许，他是那位救主，仰望他信靠他的必要得救，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安全的带到与他同在的永恒的荣耀跟喜乐当中。可能也许正是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认识到自己将要得到的神公义的审判，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想与其他人接触，我们一个人躲起来的时候，我们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们因着罪因着刑罚而悲伤痛悔的时候，救主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也像约瑟对他的弟兄们那样对我们说话，说请你进前来，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可以来亲近我，可以把你的忧伤重担都交给我，不要怕，到我这里来。以赛亚书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也没有别神。 而当我们懂得听从神恩典的呼召，我们懂得仰望信靠基督，我们把自己的重担都交给他，我们的罪就被他涂抹了，我们的灵魂在基督里被神所接纳。所以作为罪人，我们必须要亲近耶稣，因为救恩在他里面，而且也正如他所吩咐的，让我们懂得带着信心和盼望快快地到他那里。约瑟又重复了自己的名字是约瑟，又强调了自己和他们的关系，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在这里再一次地向他的兄弟们表明了身份，而主耶稣也在他所预定的时刻来向每一个他要拯救的人向他们彰显留下他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他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更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他对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有那样的怜悯，他爱我们，甚至在我们对他有任何了解以前就爱我们，在我们恨他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而这样的爱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信用他自己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提摩太前书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哪怕是像我们这些因着自己的犯罪而被定罪的罪人，那位天国的主他爱我们。所以约瑟在跟他的哥哥们发出邀请说进前来的之后，他又再次给他的哥哥们吃了一个定心丸，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回应了他们心里最为担忧的事情，就是他们之前对约瑟所犯的罪。所以约瑟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怨自恨，主也应许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罪人说我赦免了你的罪，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得救之人不需要继续为了自己无可挽回的罪而整天的忧伤生气痛悔。我们确实犯了罪，但是救主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犯罪确实毁了自己永生的灵魂，但是基督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对于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我们不应该是继续的自忧自恨，而是应该擦干眼泪大声的赞美我们的救主，侍奉他来荣耀他的，因为他现在的公义的愤怒已经在我们身上消失了，他成为了我们的救赎跟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而约瑟说完这些安慰，还有来补充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约瑟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话语在平息着他的兄弟们因着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的可能的结局而产生的悲伤跟悔恨，告诉他们不管你们之前对我做了什么，你们的当时的意图如何，神在这件事情上在我身上有这样的美意，神从中甚至产生了这样美好的结果，所以你们不用自忧自恨。但一方面罪人应当为自己的罪而自恨，应该痛苦，因为我们需要明白虽然神的大能可以使事情发展成为美好，但这并不是罪人自己的功劳。就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之路并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他而成就的，而是神有能力让这样的事情最终服从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所以罪人应当为自己的罪悔改，而另外一方面真正悔改的人也必要被神的大能拯救，甚至把恶的转成善的。我们也看到神在保罗身上的作为，曾经那样陷害逼迫的基督徒最终成为神美好的器皿。我们不能轻看自己的罪而不真正的悔改，我们也不应该对于别人的罪造成的伤害纠缠着不放。所以这就是约瑟在这里所做的，当他的弟兄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语来安慰他们，不用担心他会报复伤害他们，因为神的旨意已经在这样事情上转为对于他和他们全家的祝福。而约瑟告诉他们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这是他们的警报，若不是神的作为神的预备，他们必要葬身在这七年的持续的饥荒当中，靠着他们自己等待他们的就是灭亡的结局。而属神的以色列是神指 十一安排特别看顾的对象。所以约瑟明白神把他带到埃及，自己这些年的储备，自己的昌盛兴旺，神不是为了要拯救埃及，而是为了保存以色列的神所祝福和应许的这一支，因为神的算是属他子民的。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他们拥有多少，他们都必要得到神的保守。而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和安排，他是有那么长的那么远的展望，他贯穿了这么多年，其实在那七个丰年之前，很久以前神就有这样的安排，有这样的旨意，为这七个荒年当中的雅各家做好这样的预备。所以在整个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能看到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深邃，超出完全超出人的想象。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作为常与人的作为相差万里，甚至可能在当时看起来是完全的相反。我们在看到圣经中记载的约瑟的弟兄们对他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神要在未来祝福，借着约瑟来祝福雅各一家。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我们自己就妄下结论。好，我们来看，来到最后一节，所以现在结束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约瑟带给他的弟兄们莫大的安慰，然后又重复了一下，又强调了一下，不是你们，是神派我来这里。一方面借着这样的话来安慰这些真正悔改的弟兄们，不用过多的愁烦，因为神已经让这样的事情变为美好。另外一方面借着这样的话也在提醒他们，他们不能因此为傲，因为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他们的作为。他们本是带着恶意要把约瑟卖到埃及为奴，他们妄图使约瑟的梦不会实现，但是神的旨意必要成就，是他的保守跟带领让约瑟的梦成为现实。这也是神拯救约瑟的弟兄们乃至他雅各一家人生命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真的懂得悔改认罪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明白是我们自己的罪把主钉到十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也让同样的话来安慰我们，是神差派我来拯救罪人的生命，这是他的拯救之道。人犯罪神有赦罪之法，但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旨意行，神也掌管万有，他的旨意也必定的成就。而神这样做的目的，就像最后在这里面说的，为要叫你们存留余种在这世上，他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那些骄傲的那些深陷罪中的约瑟的弟兄们，他们因着自己的嫉妒，因着自己的罪，那样的痛下狠手，几乎毁了雅各一家。然而神借着他们做事的后果，用他的大能使得雅各家在这荒年中得以保存。他们恨恶迫害约瑟，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神使约瑟成为以色列的牧羊人和磐石，而即使是那些出卖约瑟把他卖到埃及为奴的人，当他们悔改之后，他们也能得到神把恶转为善的益处，他们也能在那荒年中留存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看到人是那样的渺小，这些罪人他们做是为了摧毁公义，为了要阻碍神的旨意成就，但是神用他的大能拯救不敬天的人，他的死战胜了死亡，按照他的应许，那些把基督钉在十架上的人却因着基督的死而得蒙神的拯救。这是让每一个罪人惊讶感恩也充满盼望。所以在神所有的子民被他拯救，所以留存在世上保全生命的任何的事情上，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时间来成就。而我们也唯有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 而归向基督就是信靠他。罪人必须要放弃对自己对罪的爱，而信靠基督，领受他，拥有他。而当我们向约瑟的弟兄们真的认罪悔改，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时候，他也必定的像约瑟那样向我们彰显他的身份，让我们进到他的近前来，伸出他的双臂来拥抱我们，我们也必要靠着他的恩典来归向。所以信靠基督，我们便得救了，因为他是那位大师拯救保全生命的主，我们也将永远的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创世纪的49:22，是亚伯因此前对于约瑟的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俯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依旧仍旧坚硬，它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的所有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